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今天是2026年的2月24号啊，也是我们在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此刻呢很多的朋友应该已经到了工作岗位，在这儿我们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当然了，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正风热线也会准时的和您相见。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连云港综合广播 FM102.1， 同时呢，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全程都会为您开通。只要是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这个时候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记得我们的节目热线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要走进我们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连云港市综治中心是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核心枢纽。近年来，我市以综治中心为平台，深化联勤联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整合多方力量，优化调处流程，推动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全链条化解、闭环式管理，用高效协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在连云区综治中心的协调下，市民石先生遇到的一起拖了十年的房屋租赁纠纷圆满化解，而这正是连云港市四级综治中心整合进驻部门力量，深化联动协作，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生动缩影。
那个2013年的时候吧，哈，我有两套房，然后那个应该是度假村的房，朋友想租我就租给他了，应该是朋友吧，当时就口头协议，应该处得也好多年了。然后就口头协议，我也那个没有跟他签约，然后房子租给他的。前两年还行，那个到期的时候房租都打给我了。然后从2015年开始，他那个房租就一直拖着，那个总是不给。然后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南京嘛，也没时间过来处理这个事情，就一拖就拖到现在了。
2025年十月，在和对方多次沟通无果后，石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连云区综治中心求助。接到诉求后，连云区综治中心立即启动接诉急办机制，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介入，主动对接，多渠道核实情况。
他的这个矛盾纠纷呢，因为涉及的时间跨度比较长，资料呢也比较少，而且双方呢也存在很大的这个差异。我们根据这个风险研判啊，然后就迅速启用了三级响应部门联动，由我们区域中心统筹，连岛街道综治中心呢主办，村社区呢综治中心呢它协同办理。
同时，林园区综治中心通过基层治理信息系统平台实现案件精准流转、全程留痕。林道街道综治中心还选派两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调解员，主动对接双方当事人，耐心倾听并梳理争议焦点，逐步厘清权责，消弭分歧，为成功化解矛盾纠纷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为我们这个矛盾的历史材料比较，证据材料比较少，那我们网格院也是充分发挥了地熟人熟情况熟的天然优势，深入走访了周边的老居民老住户，然后也查阅了一些档案，查阅了一些历史信息进行比对，这也为后期我们调解这个矛盾的纠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彻底化解矛盾，林区综治中心组织法院、连岛街道、大路口社区物业公司、装潢公司等单位召开联席调解会。
今天呢，我们应综治中心的要求，和调解员呢在这里再一次对你们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进行一次调解。
在联席调解会的帮助下，最终当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租户顾先生一次性支付石先生房屋租金60000元。
通过我们综治中心牵头的这个联席调解会呢，我们对房屋租赁协议的这个效力，还有房屋的使用状况以及装修投入价值等等细节都进行了这个逐项的核定，我们这个金额最终在法律框架下面，我们找到了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确保了双方的利益不受损。
事后，石先生专程从南京赶来，将一面写有服务高效办实事、真诚贴心为百姓的锦旗送到连云区综治中心。
经过综治中心同志的调解，我没想到这件拖了10年的房租这么快就能解决了，我感到非常感谢。
除此之外，2025年以来，连云区综治中心还联动律师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60余件，切实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务工人员啊，黄先生，他因为工伤赔偿与企业协商无果以后啊，他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我们中心在接待受理了以后啊，通过我们的风险研判，我们就没有把它作为普通的纠纷简单的进行调解，而是我们就立即了启用法律援助，我们指派精通劳动法的专业的律师介入，依托我们的访调、诉调、检调、公调多元这个衔接机制，我们主动的对接劳动仲裁机构还有企业代表，推动这个矛盾纠纷啊进入诉仲裁程序。这个2个月以后，这起僵持数月的矛盾纠纷啊得以成功的化解，黄先生呢也顺利的拿到了16万余元的工伤赔偿。
近年来，我市以综治中心为核心枢纽，整合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人民来访接待中心等职能，推行职能部门派驻加轮驻模式，组织公安、司法、人社、住建、信访等10余个常驻、轮驻、随驻单位，100余名工作人员集中办公，打破部门壁垒，凝聚治理合力，构建起资源整合、权责明晰、联动高效、闭环管理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让群众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事。
为打破部门单打独斗的困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还创新推行四系联动加闭环管理模式，推动各个中心实体化运行，将优质解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我们建立了跨部门跨区域联动处置机制，对涉及多主体多部门多区域的复杂矛盾纠纷，由中心研判后发布指令，清晰明确矛盾概况、主办协办单位、处置标准及办理实现，全流程做好分析研判、现场处置、结果反馈等环节工作，确保处置流程规范化，责任链条完整。
市综治中心以部门协同激活基层治理新效能，成为群众遇事不求人、解分有门路的贴心平台。
进驻部门联动协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分割、信息壁垒、协同不足等难题，化解了一大批疑难复杂矛盾纠纷，防范了各类社会风险隐患。
从10年租赁纠纷的圆满化解到工伤赔偿的高效办结，从基层网格员的贴心服务到多部门的协同联动，连云港市综治中心用联勤联动的合力绘就共治共享的平安画卷，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直通一二三四五连接群众与政府。林区文教路园丁小区
这个楼的那个西边那地方有个围墙，围墙不大，大约有3米左右长，高呢大约是2.2米左右。在本年的10月10几号还是20几号，就发现被拆了一个门，开始是里边养鸡的。现在这个问题，你给他无辜的拆一个门，你最起码给他门堵起来啊！希望相关部门呢，还是给这个围墙堵起来。
王先生提到的楼为23号楼，位于小区最南侧，围墙在23号楼最西侧，与小区西面的公交场站只有一墙之隔。围墙与小区院墙之间形成了一块不规则的空地。围墙上还被开出了一个60-70公分宽的小门。在采访现场，记者遇到了安装小门的孟先生。
原来是有娘呢，他家这个头边一家长，他这个小洞挤不过去，后来扎一个洞，有个小洞，后来又扎开来了，安一个小门上的，安个小门上的来我们走走，就变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这片空地一部分被孟先生种上了小青菜，另一部分则堆放了杂物。
原来是这个老年人种菜菜地等着弄，后来老年人呢折过的来，后来我等着这个种进菜个的，就讲旁边没有什么。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连云区西沟街道西园社区，社区负责人立即到现场核实具体情况，并和街道相关部门研究了处置方案。1月6日，西沟街道组织专业队伍对这片围挡的空地进行了拆除和平整作业，待天气转暖后进行地面硬化，彻底解决公共区域被侵占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王先生表示满意。
我看不错，这次比以前好多了。这次处理的，我看这基本上个定型了，就是这样，就是该处理处理了。
路灯亮，民心安。可赣榆区城头镇河东村村民最近却因为村里的路灯问题犯了愁。青藏公路穿村而过，一处路灯损坏多年无人修，周边路灯亮度不足，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青藏公路是一条连接青口镇与抗日山的重要交通要道，车流密集，尤其大货车往来频繁。这条公路恰好从城头镇河东村穿村而过，村中心路与青藏公路的交界路口更是村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地。村民杨先生告诉记者，几年前这里的一盏路灯被货车撞坏后就再也没有重新安装，路口其余几盏路灯亮度也严重不足。
当时是一个水泥罐车前轮胎爆炸了，然后呢窜到这边翻车以后把这个路牙石也撞坏了，这个灯杆也撞倒了。撞倒以后呢，那个可我怀疑是城管拉走了，然后几年了灯一直不亮，然后对面的灯也不亮，这边村部里这个太阳能灯也不亮，那边的杆厅没有灯，就这晚上一片漆黑。
杨先生说，一到晚上这路口就漆黑一片，冬天天黑得早，孩子放学独自回家让人很不放心。
这条路上晚上过车很多，尤其是前段时间那个半挂车拉土方往东面送很多很多，然后呢放学的现在小孩都是个放学有时延时服务，有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加上那个上下班交错，人来车往很多很多，上都是天要黑了，接近黑的时候没有灯，就这样情况非常危险。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因为夜间照明条件差，不少村民晚上都不敢出门，大家担心往来大货车车速快，路口昏暗易引发剐蹭碰撞等意外，破损路灯多年未修复成了村民心中的一块心病。
这个路灯都专门像人说那个意思，都扛倒以后都没人问了，把路灯杆拉走了，以后都没人管了。
那没人问您家住在这附近有没有看到这边因为这个路灯不亮发生过事故啊？
晚些有也会出现事故， 他这个交通要道没有灯光，你爬的地方都有，对这个地方没有。
平时出门晚上出门有什么？
那肯定有影响，你不敢动啊，你就他有没有车啊，都得注意了，不注意就会出事了。因为你太暗了，没有灯光，你晚上没有灯光，你敢走吗？有时候会撂垃圾，你都不敢过来撂。
晚上走着得注意，我们车都得打车灯啊，就这样了。经常上那个东边一个超市买东西，都得注意点。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城头镇河东村负责人，对方表示青抗公路沿线的路灯管护职责归属城管部门，村里会尽快对接城管，把问题反映上去。
我们村里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应该是城管那边吧，城管那边他那个坏的频繁比较多，我再去找一下城管那边吧。
为了推动问题尽快解决，记者又将河东村路口路灯破损、照明不足的情况反映给了城头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回应，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到现场实地查看，全面排查该路段路灯问题，尽快完成破损路灯的安装更换，保障周边居民夜间出行安全。
截至记者发稿时，缺失的路灯已经安装好，路面恢复了照明。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可前往所在地区各级综治中心进行反映和处置。如果你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有什么建议和诉求，除了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搜索连云港12345在线，关注12345在线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85462777，或者是关注我们港城之声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我的连云港 APP。 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今天是2026年的2月24号啊，是我们这个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在这儿特别的要提醒大家，本周六也就是2月28号同样也是需要上班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节后上班啊，很多的人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应，比方说焦躁不安、消化不良、疲劳失眠，这就是大家所谓的节后综合症，要及时的调整，同时呢要规律作息。当然了，长时间的补觉，哪怕中午再困，也最好只是稍微的休息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饮食的调整同样非常的重要，因为节日里啊，大鱼大肉的饮食呢，肯定会增加肠胃的负担，所以说日常要减少油腻辛辣食物的摄入，少吃一些重油重盐以及油炸类的食品，奶茶和蛋糕也需要特别的控制，而会适量的增加芹菜、菠菜、西兰花等高纤维的蔬菜，另外糙米、燕麦、玉米等杂粮，清蒸鱼、白煮蛋等优质蛋白质也应当加强摄入。如果说出现了消化不良，可以借助萝卜汤、山楂饮等中医一点清粥、面条等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管住嘴的同时，大家也要迈开腿，因为适度的运动可以有效的唤醒身心的活力，可以选择快走、慢跑、打球等能够让心跳适当的加快、微微出汗的运动，既能够缓解身体的倦怠感，同时也能够让胃口逐渐的恢复正常。 除了生理上的倦怠，心理上的上班恐惧或者说情绪低落也是很常见的，这个时候积极的自我调试就至关重要。在工作的间隙可以进行短暂的休息，通过深呼吸、练习八段锦等方式来舒缓压力，要多参与散步、快走等户外的活动，既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提升愉悦感，也有助于吸收阳光，补充维生素 D。同时要避免沉浸在消极比较或者说社交媒体的信息流当中，如果说感到烦闷，不妨积极的和信任的亲友来倾听，这样的话呢，往往比独自承受会更为有效。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在春节前夕啊，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圆满地完成了首批2025年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当中的17部电梯的更新，惠及到近千户居民，彻底地消除了安全隐患，实现了功能升级、体验提升，确保群众可以安心乘梯。2025年是住建部门啊紧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的机遇，在全面的摸排居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的向上来申报需要更新的老旧电梯，最终获批了463部纳入到国债支持项目，获批的补助资金达到6945万元。其中市区的418部将会继续由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采用集中建设模式来推进，充分的发挥规模化招标的优势，确保施工的安全和质量，缩短施工的工期，最大程度的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市政府的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也是在前期筹备阶段来组建了专项的工作小组，联合向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各个小区入户走访，实地的核查逐梯，来摸清他们的使用年限、运行的状况、居民的意愿等情况，建立了一梯一档精准的来筛查符合条件的电梯，形成了动态管理清单，确保国债资金精准的覆盖民生需求。而在资金保障方面，也是构建了国债补助加维修基金的多元投入体系，对每台电梯给予了15万元的国债的定额补贴，最大限度的减轻居民的出资压力，让群众少花钱享实惠。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采用了集中建设的模式，通过公开的招标，遴选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优质的施工单位， 把5年以上的质保期纳入到竞标的核心要求，有效地降低了设备的采购成本。从电梯的生产、运输、安装到验收交付，安排了专业的技术人员全程监督指导，严把质量安全关。为了减少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他们还优化了施工方案，实行了错峰施工快速推进的模式，合理的安排施工时段，缩短施工的周期。大部分电梯从停梯拆除到安装验收仅用15天就可以完成，全力的保障居民的出行不受大的影响。下一步，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也会持续的来攻坚发力。2026年的上半年，稳步的推进剩余的401部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切实的把民生的暖意送到每一位市民心中。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消息，从2月2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大家呢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的 APP 预约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办理。通告就明确了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办理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税务部门可以为纳税人提供预约办理的服务。纳税人需要在3月1号到3月20号期间办理的，可以从2月25号起通过个人所得税的 APP 提前的来预约。3月的21号到6月30号期间，纳税人不需要预约，可以随时来进行办理。那什么是年度汇算呢？其实所谓的年度汇算，就是指的在年度终了之后，纳税人需要汇总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综合所得合并计税，向税务机关办理汇算并且结清应退或者应补的税款。当然了，这个应退或者说应补的这个税额呢，等于你的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减去一个60000，然后再减去三险一金的专项的扣除，再减去子女教育等专项的附加扣除，减去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减去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之后呢，它乘以一个适用的税率，再减去一个速算的扣除法，然后再减去已经减免的税额，减去已经缴预缴的税额之后，最后就可以得出你应退或者说应该补缴的税额。 当然了，在有一些情况下呢，就是纳税人如果说在纳税年度已经依法预缴了个人所得税，而且符合相关情形的话，就不需要再办理汇算。第一种情形就是你的年度汇算需要补税，但是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12万。第二种情况就是年度汇算需要补税的金额不超过400块钱。第三种情况就是已经预缴的这个税额和汇算实际应该缴纳的税额一致。第四种情况就是符合年度汇算退税条件，但是不申请退税的。同样有一些情形则是必须要办理汇算的。第一种情形就是已经预缴的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实际应缴纳税额，而且申请退税的。第二种情况就是纳税年度当中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了12万元，而且需要补税的金额超过400块钱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因为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务人没有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取得综合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造成纳税年少报，就是在纳税年度当中少申报或者没有申报综合所得的。如果说过去的时候你曾经申报过的话呢，你就应该会清楚啊，你在申报的时候呢，它会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叫做单独计税，一种叫做合并计税。这个你到底选单独计税还是合并计税，要看一看你的具体情况。单独计税呢，它指的是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的奖金，这种情况下呢，可以不并入当年的综合所得，是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然后按照按月换算之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法，单独来计算纳税。而合并计税就是把年终奖纳入到当年的综合所得一并来计算纳税。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和大家提到了在计税方式当中啊，既有单独计税，也有合并计税。当然了，对于职场人而言，一般来说啊，他的工资收入是大于年终奖收入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选择单独计税，因为这样适用的话呢，比并入到综合所得，就是较低的这个税率档。当然了，您也可以两种方式，哎，都选选看看哪种方式退税多或者补税少的话，选择哪种就可以了。但是在这儿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啊，首先呢，就是纳税人要依法如实的办理个税的汇算，并且按照法律的规定，切实的对提交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其次，对于存在虚假填报、篡改证明材料等严重情节的，税务部门也会依法来严肃查处。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1744、85461350、85451744，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随时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来进行咨询。这有市民说呢，他在春节的时候买了一辆新车，想问一问手机上怎么来进行车辆的预选号。目前来讲的话呢，您可以通过交管的12123的 APP， 通过注册登记的业务来办理选号加上牌的这个服务。当然了，这儿呢我们针对的就是个人名下啊，它的非营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为例，你可以首先来注册登录交管的12123的 APP， 在首页上有一个新车上牌的模块，进入之后呢可以直接完成选号和上牌。如果说你购买的是二手车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登录交管的12123的 APP， 在首页上有一个更多，然后你选择机动车业务，选择再用车选号。业务类型的话呢，可以选择本地二手车过户选号，或者异地转入迁入选号，根据系统的提示完成申请，申请通过之后就可以选择这个预选号了。这个号牌啊，或者说号码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就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在审核通过了之后，你有一个进入到一个预选号的页面，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叫做自编号牌，第二种方式叫做随机选号。建议大家先选择自编号牌，再选择随机选号。自编号牌的话呢，一共是四组，每组呢你可以自编五个意向性的号牌，这样的话呢总共可以编20个号牌号码。系统呢它会从你的第一个志向开始，然后按照顺序来验证号牌的可用性。如果说验证可用的话，就没有办法回退或者说更改了。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啊，你的第一组第一个你选择了88888啊，然后系统扫描过之后发现这个号牌已经在用了，没办法了，这个你就选不了了。你的第二个选择的是77777啊，第二个等到第二个呢，这个发现也在用了，也选不了了。第三个呢你选择了是66666，哎，这个也选不了了。第四个，哎，本来你准备选个555的555的，结果呢这个你当时写的时候呢写了一个67890啊，类似于这种，结果他发现67890没有人用啊，好，他就会把67890给你锁定。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号成功了。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向啊，我最想要的是 A， 那你就把 A 写在前面，其次想要的是 B， 你就按照顺序来写。不然的话呢，它是按照顺序来验证的啊，验证通过之后是没有办法再修改的。 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想自己来编啊，或者说你编了二十个之后发现这二十个全都已经没办法使用，也就是说都在用，或者说系统是不支持的啊，没办法来使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随机选号。随机选号的话一共是五组，每组是有十个随机的号码的，也就是说总共是五十个号码。你可以从五组当中选出五个备选的号码，也就是说出来第一组之后你看到十个号码啊，这十个号码里你最中意的哎是这个 A 号码，你就把这个 A 号码先拎出来。第二组里呢你最中意的是 B 号码，你就把 B 号码拎出来。然后这五组里面你可以选出来五个备选的号码，然后再在这五个备选号码当中确认你最终想要的号码。当然了，开始随机选号之前它有一个可勾选的项目叫做不带四的选项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随机的次数用完了，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你很纠结啊，你没有最终来确定号牌号码，这个时候系统就帮你做选择了，哎，它就会自动的确认是第一个号码，就是这种它直接帮你来做了选择。随机号码一旦成功之后就没有办法再进行自编选号了，所以建议大家先选择自编选号，然后再选择随机选号。如果说您在完成了预选号牌之后，一定要在有效的时间当中到牌证的发放机关完成相关的业务的办理。如果说你逾期没办理的情况下怎么办？首先就会取消你原来预选的号牌，同时你还会被列入到黑名单当中，两年之内你禁止办理互联网的预选号牌的这个业务啊。当然了，这个它不影响你比方说做就是通过交管的12123啊来做电子监控处理违章啊缴纳罚款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它不影响，它主要就是两年以内你不可以通过互联网就通过交管的12123来做预选号牌的业务。一个用户他对于一辆车选号，从确认到进入开始选号页面到选号结束的时间要不超过45分钟，如果说超过45分钟引起系统选号中断，那导致选号失败的话是自己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如果随机的次数用完了之后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你还没有确认号牌号码的话，系统会自动的帮助你来确认第一个号码。随机号码一旦成功就没有办法再进行自编的选号业务。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这儿有市民咨询说他在实习期当中被扣满了12分，驾驶证会被注销吗？ 机动车的驾驶人如果说初次取得汽车类的准驾车型或者初次取得摩托车类的准驾车型之后的12个月是实习期，机动车的驾驶人在实习期当中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如果说被记满12分就会注销他实习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资格，如果说在实习期当中的扣分没有达到12分的话，只要及时的处理违章并且缴纳罚款，积分周期当中的积分就会予以清除，也不会影响驾驶证的正常使用。所以说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的驾驶证就是汽车或摩托车类的驾驶证在实习期当中如果说被记满12分的话，是会注销您实习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资格的。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有市民咨询说啊，我在办理退休的时候提取公积金需要什么材料，办理的渠道是什么样子的？退休的时候职工办理退休提取公积金的话，需要提供职工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另外还需要提供一个被提取人名下的一类的借记卡，也就是说需要一个身份证加上一张一类的啊银行卡才可以。其次的话呢，办理完退休手续并且办理个人账户封存，而且名下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才可以办理退休的销户提取。首先你要保证就是说你没有房子再使用公积金来贷款了，就用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全都已经还完了啊，而且要办理完退休手续办理个人账号的封存之后才可以来提取。提取的渠道呢，其实线上和线下都可以来办理，线下的话呢就是你到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线上的话你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或者说我的连云港的 APP、 支付宝的 APP 等来登录连云港公积金的个人网厅，选择退休销户提取模块申请办理就可以了。线上的话呢，可以选择微信公众号我的连云港 APP 和支付宝 APP 来登录连云港公积金个人网厅，选择退休销户提取的模块申请办理就可以了。这儿还有市民呢，同样也是咨询公积金的业务，他说呢自己购买的是经济适用房，在没有取得房产证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如果说您购买的是经济适用房，在没有取得房产证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同时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